好，逆境领导，我们再讲，再讲一个课题。群体里的一个成员一直给群体带来麻烦，但是呢，他总是有理由说明他所带来的麻烦。你觉得群体应该如何面对他？如果他正为群体执行重要任务，而他的任务似乎总是被无奈的因素破坏，他并没有犯错，你觉得群体应该如何对待他？有没有这种情形出现？有。有些人就是从来他什么，你问到什么东西他都是很有理由的，而且他每次犯错都是有理由，或者说他真的没有犯错，就是东西一直搞糟。群体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情形？应该怎样面对？很简单的，看结果，跟他讲你的karma不对，这个东西你不适合负责。很简单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他样样都对，就是东西做出来就是不对，样样都对，做事不对，一次两次三次好了，你的karma太差，不要动，你去做别的，或者你就是收山停就。很简单，我不管你讲对不对，总之是你的karma不对，结果就我们群体运作就是要这样子，就是要拿出好的给群体的好的结果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这样子的无私的心，如果我今天karma不对，我不要群体用我，我希望我就尽快退休，不要让我的karma干扰到整个群体。真的好的领导必须有这样子的真心和真诚的勇气，必须要有这样的勇气。如果我不适合领导的时候，我应该让别人代替我，取代我，让别人去做。法的领导学是这样子，因果真实不虚。如果你真正拿出关怀别人的真心，真正拿一而再的拿出真慧，时候到你领导的时候你会领导。而且其实真正的领导不是为了领导而来的，真正的领导是为了带给真慧给别人而来的。这是我们的法的领导就是这样，你不是要带真慧给别人，你要领导，那个就是有野心了，就是有私心了。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族群里面，没有人可以自己说我要领导的？任何人自己走得太快的话，自己一直要领导的话，我们不会信任你的。你不能，你没有无为的能力。我们要的是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。因缘叫你你做，因缘没有叫到你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找东西做的话，这是有问题的。除非有一些情形很特别，因缘真的形成了，你真的是带着无私的心了，那个不同。而且要大家也要接受你，信任你，那个时候才可以，这点很重要。而且随时愿意自己被取代。所以如果一个群体一直带来麻烦，可是他总是有理由，好了，我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形，也有遇到这样的学生。很简单，我只是给他讲，对不起了，我不管你什么理由，你每次搞把东西搞糟了，现在只有一种情形，你服从指示，你没有资格自己判断，因为你的karma总是不对，你判断的东西总是不对的结果。你听好，如果你听我的指示试试看结果好还是不好，再来讲如果结果再不好，那就要把你摆在一边了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静静的管自己就好。不管你什么理由，我们是领导，是讲结果的。所以讲结果呢，就是什么人什么口才都没有用，因为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很会辩护的人，样样东西他都讲对，就是东西搞糟，样样都是讲对，就是东西搞糟很会给自己找借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。很简单，我们一讲结果的时候呢，找借口的情形开始不存在了。我讲结果，你结果没出来不好。好，如果你样样对，我也去不要去驳你。有时候我们讲你撒谎也不好，我们讲你狡辩也不好，对不对？会伤到人家的心。我讲我是看结果的，对不起结果一直错我就没有办法了，是这样，是只能讲你karma不好了。其实有些时候，很多时候karma不好的人是因为他的karma不好，他也一而再的掉进业的模式里面，一直在做错误的判断，那我们叫做 karmic pattern。 他的模式就是一直把东西搞糟，可是他也看不到他错在哪里的。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错都是看不到自己错在哪里的，他没有勇气看到的。或者是即使是忏悔，也不是真心看到自己错的，忏悔只是希望我不要造 我希望，很多人给我忏悔就是等一下得罪师父不好呢，可是心里面还没有真正的改过，所以那种忏悔也是没有作用，没有什么力量。所以可是有很多人是有没有勇气看到自己的过失，没有勇气看到自己过失就会有很多问题，很多问题。所以呢，很简单，遇到这种情形，你硬要逼他去看自己的过失，他也不愿意的。就像你要逼那个牛一直吃自己的粪，他也绝对不愿意的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 有些时候就讲啊，对不起，总之你的卡玛不对，你的卡玛不对就是你不好做了，这个东西不要了，结果一直搞糟就不好了。啊，那是最好的解释，推给卡玛过去很好，卡玛事实也是有道理的。啊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要结果嘛，你总是一直不对，我也不懂你是狡辩，也不要管，我给你 benefit of doubt， 就是疑义，我不肯定，我就当着你是对的，可是对结果不对还是不能。结果还是不对，就是不能，你没有能力胜任这件事情，那就好办了嘛。这个破坏性的目的，破坏性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嘛。很简单的道理，讲结果，不要去怪责人家。有些你怪责人家的话，他会反弹。你直接讲这个是错的，这个结果一直错，没有办法咯，你的手头今天手运不好咯，这样啊，你手运不好你就不要咯，要别人来做咯，这样取代他，还完了。然后如果他真的是真的有理由，他真的会觉得啊，是啊，我的卡玛不好。如果他在找借口的话呢，他以后就不敢找借口了。找借口的话，最终结果还是不划算。你没有拿出结果，你什么狡辩也没有用。狡辩的人他自己会吃到他的苦头，他会吃到他狡辩的苦头，会没有结果。所以不管讲结果的力量很强的，哦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讲什么道理都好，结果跟我做对，结果还没做出来就不要谈了。啊，我可以跟你解释，什么理由都好，总之不是你的做错，就是你的业不好，总之外在的因素就是你倒霉，什么因素都好，啊，一直做错的就是没得商量，啊，这样子就会人们都会努力的寻找去做对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一旦他找到有借口的时候呢，他准备我有办法解释啊，不要紧啊，我就慢慢来啊，拖啦什么了，到时他就种种的理由，我遇到这样子的学生的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只是讲结果，你结果一直给我做不对就免谈，诶。他就被逼了。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讲，万一我一时之间改不了呢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说对不起咯，出家人就是一定要有最低程度的底线了，你不可以低过这个程度的，你低过这个程度你就不属于出家人，出家人不是每个人可以做的，所以你低过这个程度的话就对不起了，你不适合出家了，就是这样了，你要还俗你就去还俗了，所以最低限度这个不可以，你一犯再犯，你讲你改不了，改不了就是对不起了，你改不了你就不要出家好了啊，这个出家生命就是要克服最低限度，你要做到最低限度。当我一这样子宣布过后呢，这个学生再也没有犯这个错。很简单，因为我讲结果，你错就是没办法了，这个错你再犯就是没得删了，对不起。你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心，你就太差了，那这个连这个学习的能力都没有了，你没有学习的能力，你就不要再，我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在你身上了。啊，你不可以跟在我身边。当我一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他再也不犯这个错误。其实他只是要寻找一个错误的许可啊，他要得到错误的许可，我这样子万一我做不到呢，万一一个人很可怜呢，万一什么呢，对不起，不可能，万一我只讲结果，一次我两次机会我给你，三次机会给你，再过去不能了，你低过这个最低水平你就要离开，诶，反而就没有错，再也不犯错，因为我要的是结果，不管你做到做不到，当然也要合理啦，可是有些东西就是这样，有一些东西你不可以让一个人一而再的重复重复重复，不可以的，你还是要给他一个最后通牒，所以这是没有办法，所以佛陀在佛教的制度里面也是有一下子巴拉吉嘎这回事，可是有些人讲，我们讲严格也是过严也是不好的，我们的严格是 moment to moment 刹那之刹那的，当我们已经没有需要严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坚持严格的话，那也是不够慈悲的，那我们要慈悲的，有些时候慈悲会给人家一个希望的时候，有一天人家回头，人家会带着无限的感激和珍惜的心，那么我就教育了他，我会给你机会，只要你珍惜，只要你承担得起，我给你机会，以后他也会以宽厚的方式去对待下一代啊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做对，所以为什么我讲依法如是，它不是一个刻板的做法，领导学不给刻板讲死的，它是很活的东西，是你当时你走进那个处境你怎么做啊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在昨天我在摩利王那边，我们讲到那个给人家劝导的时候，几乎不可以定下那个死板的规矩去见面去谈判去做事的，我们只是有一个大纲，现在我有这个可能，这可能我可以这样子做，可以这样，然后正当我们真正去做事的，我们心是很活的，看看现在的处境是怎样，因缘改变了没有，因缘改变了你还要坚持一个旧的模式，那是不对的，就好像一个人还去打仗了，我已经决定要去打仗了，来到边缘了，兵队来到前面了，突然间那个人投降了，白旗升起来了，不行，我已经等着打很久了，我还是要打，那就没有智慧了嘛，对不对，人家已经投降了，升了白旗，你还是要用炸弹把人家炸到死，那个你就惹起公愤，全部人就恨你了，那也不对，我只是依法如实就很合理， 啊，我严格是严格，你不听啊，就是当然我们佛教徒不打仗了哦，我们就是宁可你把我杀掉，就是我死了算了。啊，法的力量要发挥到最高，就是要这样子的。所以就是这样。所以你我坚持我要动刀，我一定要出刀，然后到了没有营养需要的时候你还在做，他就不符合了，他就犯规了。别人没有犯这样大严重的错误，我们给人家很严重的重拳出击，给人家没有回头之路，那真的是那个卡玛也很重的。这点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是依法如实，言到恰到好处啊，怎样的前途我们怎么圆，人家怎么样的你怎么圆啊，这样子他就会达到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运作基础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会服你，你严格人家也是会服你，真的，你严格你的学生，你严格你的跟随者都也会爱戴你，因为他知道你严格的很有慈悲，很有柔那个内心的柔和柔软心。所以有些人严格是让人家起嗔恨的，有些人的严格，严格了过后人家想起他会感激他的啊，就是慈悲的，他的出发点是慈悲的。真正的严格就好像医生给人家切瘤，不是我要切这么多的，如果切不干净也会很惨，所以他很不忍心，他带着无限的慈悲，他去切那个瘤，这样切开啊，这是医生的动刀。这种情形他动了刀锯了人家的脚，他跟病人还是良好关系，病人知道他是为了他的生命而把他的脚锯掉。可是如果是我们是那种暴力型的那种动刀，我就是要做给你，做给人家看，我砍了你，然后其他人再也不敢听，不敢不服啊。这种情形就像孙子砍那两个国王的美女啊，国王的所宠爱的爱妃，好，那种是做兵领兵是这样，法的领导学不是这样，领兵他是不管你的，你一个小犯错我不管你，我把你杀头杀鸡儆猴，全部人一起看到啊，以后全部人都不敢违反指令。那兵队是兵队的管理，法的领导不是兵队的领导，法的领导是依法如实，多少一分就一分，两分就两分，三分就是三分，符合因果，那么因果就站在领导者的这一边了，因果法则就站在领导这一边，因为你做事符合因果，你只是把因果关系明显化，因为因果关系不明显化的话，人家不会得到鼓励要去做对的，他不会得到鼓励。所以领导者的关系其实一个约束就是把因果关系明显化，所谓的赏罚分明也是这样子，你做对了我给你鼓励，你做错了不行，这个东西你就不承担不起了，这个你就摆在一边还是什么了，然后以后别人就得到那个鼓舞，我要做对，所以把因果关系明显化。所以即使是你用言，你还是可以给群体带来和谐和团结，可是你言到人家不服，言到人家怨声载道，那个时候达到什么目的都是假的，真的这点要明白，没有什么目的。所以这个和谐这个课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的，不懂得和谐的人呢，根本不可以走进宗教族群做领导的，不可以的，他要好好的学习的，学到自己会和谐，内心有和谐，对外有和谐，才适合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啊，这个犯错也是，别人如果是犯错，我们基本上就是给他依法如实，你去怪他也没有用，他也看不到自己错也很难，就是我们把他放在他适当他的位置上啊，那就 OK 了。